姐妹平安，很感恩我们又能够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去学习，来一同分享。那今天的题目呢是谨慎的建造，这是关于在哥林多的教会，保罗的劝勉，对于当时的纷争所主要的话题。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祷告，把我们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你的话语给我们，要成为我们的粮食，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现今所面临的有诸多的困难，有诸多的疑惑，有诸多的问题。主，我们从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的帮助，来得以解答。求你将你的真理显现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当如何的建造你的圣殿，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提到疫情，你会想到什么？可能是一个很久远的历史，还是说历历在目的？那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刚刚离开疫情不久，这一次的疫情。很多人专家说是继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的最大的公共危机。当时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德国的总理，Merkel，前总理，他就在电视的这个演讲当中说到呢，这次的疫情对于德国来说是二战以后德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话说是在二战之后，当时的联邦德国，在纳粹整个倒台以后，那担任的第一个德国的总理叫 Konrad Adenauer，康拉德·艾德诺，艾德诺。那这个时候，德国作为战败国，而且呢，柏林整个被轰炸的是千疮百孔。所以，整个的德国，无论是经济、工业还是农业，都在重启，百废待兴。而且呢，他们还需要实际的重建，因为所有那些被炸毁的废墟，在二战之后被摧残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也是因着他们所影响到的其他周边的国家，他们还要有赔款。那就在他快要卸任总理职务之前呢，他邀请了当时的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 到他的办公室，邀请他喝一杯咖啡。那这是根据葛培理他自己的描述，他说他被宣召来去见这个German Chancellor 这个德国的总理，他非常紧张，他觉得没有办法跟这个大国的总理。他是个布道家，他是个传福音的人，他没有办法跟这个大国总理面前呢谈及任何的信仰的话题。他也不知道他招他去要做什么，他只会讲福音，他不懂得政治，他不懂得经济，他不懂得建筑，他不懂得工业，他不懂得任何这些的话题。而彼此的寒暄之后，这位德国的总理，在二战之后第一个接手德国的恢复的总理。他单刀直入地问道：“葛培理先生，你相信耶稣的复活吗？”那葛培理想，我是那个布道家。然后这样一个德国总理问我：“你是否相信耶稣的复活？”那葛培理怎么回答？他只能回答说：“尊敬的总统先生。”如果我不相信耶稣的复活的话，我就没有福音可传了。如果我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我就没有福音可传了。而这位德国的总理，他告诉葛培理说，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这个信息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的世界仍然还有希望。如果耶稣仍然在坟墓里，我们对我们人类的未来无法看到 任何的曙光。这就是当时的总理，在德国二战之后的重建。他说，德国的重建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基础上。在我们这一次查考的经文当中，保罗用属灵和属血气在一开始来区分遵循上帝的旨意的人，也就是说有上帝智慧的人和属世智慧的人。那这是在第二章的末了。那现在呢，保罗要信徒去正式的去面对神的救恩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但这个智慧要体现在这些承载着神的智慧的信徒身上。你不能依靠不相信神的人，视神的十字架为愚拙的人，去承载神的道理，去承载神的智慧。但是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中间有成熟的，有不成熟的。所以在第三章的1到4节，我们没有读那段经文，但是我们可以有圣经的可以看，说他管他们叫有两个称谓，一个叫属灵的，另外一个叫什么？属肉体的。那在他们的纷争当中，保罗就说："我只能把你们当婴孩，是属肉体的，是世俗的。"而保罗让他们回想当初在哥林多传教的日子，他们那个时候确实是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那我们也知道，刚信主的人不可能一日成熟。那虽然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但他们的心智还没有学会如何听从跟随圣灵的声音，对神的话语还不够掌握，不够熟练，不够了解，那自然会做出一些跟信主之前类似的行为，那这都是在所难免的。因为神的生命在一个人里面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成长的。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批评是，他们从那时直到今日仍然不能吃干粮。你6个月大的时候吃奶，这不是你的问题，但你6岁的时候还吃奶，这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要指出来，他们现在的行事为人仍然体现出婴孩的特质，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因为仅仅是时间的流逝，虽然属灵生命需要时间的沉淀，但仅仅靠时间的流逝是不能带来基督徒的成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徒要有刻意的成长，要有刻意的操练。这个成熟的过程需要时间，但时间不保证你会成熟。这不是说我们好像要掌握什么奥秘啊，好像要有一个高人来给你打通了属灵的任督二脉，然后你一下子就能够上一个阶梯了。而其实是最基本的事情，因为保罗提到的是干粮。他提到的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他提到的是属灵的养分，要好好吸收属灵的营养。那一个是奶，一个是干粮。那奶毕竟是好吸收的，但是我们发现到了一个地步，奶就不足够提供小孩子他所需要的营养。那信徒也是这样。那奶制品算是什么呢？我把它当作是别人提纯、消化、过滤后的营养，来填补自己。那干粮是什么呢？干粮是需要自己去摄取、自己去消化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小孩子断奶，我们家的这个比较特殊，这个断奶的时间比较久。但是小孩子断奶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辛苦的，在座的有各位当父母的就知道，因为他不断的会去寻找那个奶瓶。其实是为了安慰，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需要，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寄慰。而那个干粮呢，它吃起来的时候，它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那它可能因为偷懒，因为懒惰，所以它就不想吃那个干粮，想要去喝奶。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对神话语的追求，好像也是类似的？我们好像总是宁可别人消化过后。所以我们经常的会可能说，我们比较喜欢听讲道，但自己读经就不行，因为我自己读经读不懂，我自己读经很费力，我要自己去研究、去查考、 去思想那个经文的内容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是很费劲的，很难的。但往往这才是吃干粮，而喝奶是容易的。我们听很多的属灵的道理，我们看属灵的笔记，我们听讲道，这些不是错的，但都是更容易的。所以我以前会用一个很恶心的比喻来去告诫人不要继续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讲道的时候，当我教主日学的时候，是我把这个东西消化了，然后喂给你。就好像在我嘴里吃过以后，然后我喂给你，是不是很恶心？对，那真正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是自己去吃干粮，自己来去消化。那这个比喻让我想到，今天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其实跟之前的时代很不相同。在之前的年代，如果我们要获取信息，我们都是什么？新闻、报纸，对吗？广播，那都是这些。这一下就把这个年龄就追回到了上个世纪。那而且往往是不方便的。但今天呢，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一部手机就够了。而且在这部手机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获取信息的渠道，铺天盖地的信息。而且很多不是你自己去寻找的，是什么？是算法给你推送的。你只要看某一个东西，剩下的就会投其所好，源源不断的给你你想要、你认同的那些的信息。所以无论你喜欢什么，它就给你推送类似的新闻、视频。而在这个极具讽刺的意味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可能是更年轻的一代人，是生长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所有的信息都唾手可得。而今天我们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查找到任何我们想要查找的信息。但最讽刺的是，我们今天这一代的年轻人，可能是最不熟悉圣经的一代人。我们对圣经的话语可能是最陌生的一代人，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信息在冲击我们，让我们容易失去焦点。我们已经很难沉下心来，再去灵修，再去用纸质的圣经，去看圣经，去明白神的话语。而这个会让我们形成一种懒惰，也形成一种惰性。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算法喂给我们的奶，那是毒奶，而是从神的话语当中获取干粮的能力。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控制周围的事情，让周围的事情都符合自己的心意，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去生活这样的一个人。那讲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我之前听说过有一个微博的大 V 在国内，后来因为犯事儿，然后被抓了。那他说，当时在他鼎盛的时候，他拥有几百万的粉丝。他每天早上起来，像批阅奏章一样，像皇帝起来批阅奏章一样，看所有人推给他的信息，他自己不需要再去想任何的信息，他看所有人推给他的信息，然后批阅奏章一样。因为那些全部都是因为他是很出名的，所以只要他转发的，那个人也跟着会火起来，那个人也跟着会红起来。所以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就是属肉体的，一切的事情要围绕我的想法、我的需要，而不是我如何去服侍他人。教会面临的真正问题，对于哥林多教会，还不是表面上的那个纷争、那个结党那么简单，是信徒对教会的意义和教会的领导和教会的意向有一个根本错误的认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5到17节，保罗用几个比喻来去帮助我们去理解如何去建造基督的身体。他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耕种的，一个是建筑的。首先呢，他还是要针对他们的纷争去做出回应。他之所以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他们中间出现了嫉妒和纷争。那有一批人说自己是属保罗的，有一批人说自己是属亚波罗的。那保罗就是说，无论你是属保罗还是属亚波罗，这些你们当作领袖的人不过是执事而已。什么叫执事？那这个词原本的用法其实是在餐桌前伺候的那些的仆人，是 很低微的仆人而已。那后来延伸到所有低下的服侍的工作，在家庭里头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词。而保罗用这个词，就是在否定哥林多人，他们高抬和吹捧某一个的领袖、某一个的传道人、某一个的长老。他们不可以忘了，他们所相信的对象不是保罗和亚波罗，而是主自己。虽然他们相信是通过保罗、亚波罗的工作而信主的，但他们信心的对象不是这些领袖。那保罗是先到达哥林多的，他可以算是栽种的，整个的教会是他建立的。那亚波罗后来的教导呢，可以看为是浇水的，但无论是栽种还是浇水的，他们都没有能力让那个庄稼去生长，只有神可以。所以跟神在他们里面所动的工相比，保罗和亚波罗的工作显得是那么的无关紧要。因为无论再怎么浇水，无论再怎么栽种，如果神没有设立这样的一个系统，比如说光合作用的系统，那么他们仍然是无法生长的。所以你们哥林多人，你追随我们干什么呢？那这也说明保罗和亚波罗他们的工作是互相配搭的，不是互相抵触的。所以他们中间是没有任何矛盾的，矛盾出在那些保罗的追随者，说自己是保罗的追随者的，和说自己是亚波罗的追随者的。所以他们的工作是统一的，但同时又是多元的。那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对自己的工作有正确的态度。我们不是拯救人的那一位。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来，让神去施行他的拯救。我们只不过是那个救恩的媒介，我们是一个媒婆，或者是我们是一个中间人。无论对在教会中的职分，无论是有职分的领袖，还是平信徒来说，保罗的观点都是值得强调的。教会是属于神的，而且也只属于他。不是属于哪个牧师传道人，不是属于哪个长老、哪一个执事的，不是单属教会的领袖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做任何带领的工作的时候，必须以一个仆人的姿态，在基督的教会当中去发挥我们的作用。保罗这里的目的显然是要纠正教会对服侍人员的错误的认识，因为哥林多的教会过度的重视他们的领袖。那我们今天在福音堂的会众，我们可能会对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说，我们反正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当然我可能孤陋寡闻，但我没有听说过哪个人说我是属羊传道的，我是属正牧师的，好像没有这样的话语。但如果我们仔细思想的话，会不会有潜在的这样的一种萌芽在我们的心中当中发生？如果我们去看更广义的，我们华人的教会是不是会有一种固有的追求名人效应的那种的文化，追求名目的文化，或者说我爱听谁的，不爱听谁的，我爱上这个班，不爱上这个班，我爱听谁的讲道，不爱听谁的讲道，这样的偏向性。只要是这个人讲的，我就追捧，我就挨着听，我就甚至他讲的什么道理，我都觉得有道理，全盘接受。我们忘记了，好像在帖撒罗尼迦旁边的城市，那些比利亚人，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并且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不是全盘接收，他是有甘心领受的这样一个意愿，但同时他要慎思明辨，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那种在世俗当中会产生的那种追逐名人的效应，在今天可以解释为饭圈的文化，对吧？追星的文化，在基督的教会当中是没有任何余地的。我们属基督，且只是属基督的教会。而在第九节，在你的经文当中，第九节，保罗就再一次表明他和信徒的身份的来源。那和合本修订版呢，在这里就把主语就完全翻译出来，它的翻译是：因为我们是神的童工， 而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我很喜欢这样的翻译，因为三个主语都是神，他让我们强调这些是神的工作，这些是神的家，而这个从属的关系对当时的哥林多人，其实对当时社会的所有人，这个身份认同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当时你的身份不是独立存在的。其实今天我们也有一点，对不对？我们互相之间陌生人一见面的时候，或者来到教会打招呼，我们互相彼此认识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介绍什么？介绍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在学习，我们介绍我们的学校，介绍我们的来自哪里，对吗？我们来自中国的什么样的城市？我们的家乡在哪里？那很多这些都是我们依附的身份，是外界赋予我们的身份，而对当时呢，更加的绝对。你作为一个人，你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是依附于你的家族，或者是你的主人，或者是你的国家的。除此以外，你不是人。只有当你依附了这些的更大的群体的时候，你才算是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无名小卒，除非他从属于某一个人。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比较绕，说 "Everybody is a nobody until they belong to somebody." Everybody is a nobody until they belong to somebody. 所以保罗所关注的哥林多的信徒和他们领袖的身份，不在于他们单纯是谁，而在于他们属谁。他们自己也关注这个，所以他们才说我们是属保罗的，或者我们是属亚波罗的。保罗要纠正他们的观点，不是的，你们是属于神的，你们是属上帝的。这里面表达了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信徒不应该效忠于某个教会的领袖，但另一方面，领袖也有责任要警惕，避免过度的表现自己，好像高人一等，让人产生对他们的依赖，而不是依赖神。当人都来找我们的时候，而不去找神，这是一个危机。那接下来呢？保罗就延续这个建筑的比喻，来解释信徒当如何建立教会。在第十节，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那他说他已经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建造在这根基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种的含义，一种是无形的，一种是有形的。保罗在用有形的房屋再去比喻无形的教会。但它的重点是每个人建造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建造。这里关键的修饰词就是要谨慎，这个谨慎呢，就是要注意了，要细心的观察，要谨慎的建造。为什么呢？那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历史的背景。那在上世纪出土了一些当时在哥林多的社会有的这个工程的契约，就是建筑工程的契约，那里面很详细，包括了有工匠，还有工头，当时就有包工头，然后是工头作为代表去签订协议的。而且呢，建造一个房子或者建造一个建筑需要不同的工匠，他们彼此来配搭，所以有一个主要的工头，那他必须是经验老道的，他这些活他都会的，都会干的，然后他来统筹。而且呢，他不仅仅是项目经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能力，他还要有公信力。一般的建筑团队不是很大，就几个人。所以这个比喻对于哥林多的教会特别应景，因为这个教会是保罗所建的，他走了以后，亚波罗继续来建造，后来又有别的师傅来，彼得也过来去做教导，但这一来二去的产生了问题。有些人就说保罗所传的福音有问题。我们要接受另外一个福音，很可能呢，也有人去要他们接受福音加上行律法，让这些外邦人也要行犹太人的律法才能够得救。所以保罗特别提醒，这也是11节说的，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当然，可能在这个现象在哥林多那边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没有在加拉太的教会那么严重。那如果有人试图另立别的根基，那就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了。只有耶稣基督 才是唯一的根基，不是人为的律法，不是人的工作。那这就好像在前面庄稼的比喻里面，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神叫他生长。如果神不让他生长，浇灌的耕种的都是无用的，如果没有根基，所建造的都会倒塌。就像诗篇127篇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但另一边也是一样的，如果不耕种，如果不浇水，如果不种庄稼，你也不会有收成。如果你不建造，只有地基，也是没有用途的。神的旨意就是定义要与人配搭来完成他的工作，这是神的恩典，但同时也是他的命定。所以根基已经清楚了，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要怎样建造，拿什么东西来建造呢？这就是第十二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我们在这边有一系列的材料的描述，那这些材料的描述，大家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材料的价值是怎么样，递增的还是递减的？递减的，对吗？每一个材料它的价值都是递减的。而且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是每一个材料它的燃点也是怎么样，递减的，对不对？越来越是易燃的东西。那可能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要建造的是要用有持久的、有耐用的这些的材料来去建造。而注意，这边保罗的劝勉不是在让我们去分辨别人的工作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建造的，他的呼召不是让我们去说，哎，你这个是用草木禾秸建造的，那个人才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到那日子才会显明，所以我们现在建造的时候是不完全知道我们在用什么样的材料再去建造的，那日子将要显明出来。而那日子显明的是什么？是有火发现，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在当时的哥林多城没有统一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所以每家呢都是按照自己的能力来用混搭的材料去建造房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千奇百怪的房屋，用各种不同的材料，按照他们的这个经济能力，那都是用不同材料造成的。那一旦起火的话，被烧毁的一定是用什么建造的？用这些燃点比较低的，对吧？草木禾秸建造的。那么燃点比较高的，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呢，就会仍然停留，仍然伫立。所以这些的材料比喻什么呢？我想根据上下文，比喻的是真理上面的建造，是真理上面的建造。有些人会想要用除了耶稣基督福音之外的道理来建造教会，那这就好比是人的智慧，好比我们今天用一些人本主义的方式，或者用世俗的成功学来套用到教会的管理当中，而不是用圣经整全的道理来建造教会。我们可能会刻意的去追求人数的增多，而忽略信徒生命的提升。那这些都是用一些见效快但站立不稳的材料来建造教会的，见效快但站立不稳，对吗？草木禾秸到处都是，随意都可以找到，但金银宝石呢就很难了，所以你要花费更多的力气，需要走更远的路，而且草木禾秸你要搭建起来也比较容易，金银宝石呢你要耗费劳力，要把它融化掉，甚至要把它塑形，那这些都是很困难的。所以用什么样的材料建造，有一些是见效快的，有一些是见效慢的，但很明显保罗要我们用那种见效慢的。如果我们用一些的方式来去吸引人，那些见效快的方法并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我们要用珍贵的、经得起时间和火的检验的方式， 那些的材料才是建造神的殿正确的方式。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会上网搜索一些材料，就略过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就讲到在美国，南部，因为之前是基督教的国家嘛，所以有很多的教会，而且是很大的教会，那就有一个浸信会，然后是个 mega church，在上世纪60年代非常的风靡，然后里面可以坐上万人，上万人，像体育场一样，然后现在完全的荒废了。你可以看到从上面拍下来的，它是用那个应该是用无人机拍的，它占地面积非常大，有一大片的停车场，然后就有一个对比图，最后有一个对比图，对比现在这个教会停车场的光景和60年代的时候那个停车场是完全满的那样的光景。这不是那些我们经常吐槽的那些欧洲的那些大教会，好像中世纪那个教会，然后现在衰落了，不是的。这是近代的教会，是跟我们身边很熟悉的教会，就这样荒废了。我们如果要建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不是在没有过40年之后，仅仅过60年之后，也会空无一人呢？对于来教会的新朋友，我们需要明确的表达，我们是想要人信主的。我们是看重人信主的，但我们需要更看重的是信主人的质量，不是像收割机一样把人带进教会来，过了这几个流程，然后你就赶快相信，赶快决志，赶快受洗。无论你信的怎么样，全部都受洗，然后只要一给你洗了，你就得到那个门票了。我们更看重的是信主人的质量，我们希望他们的信仰是真正建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上的，而不单单是建立在所谓的一种爱心或者是热情，甚至是饭食或者是讲道的质量，或者是音乐的质量。而随着我们信主的人质量的增加，神会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所以保罗说，金银宝石是要代表的是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相符合的材料。因为这个根基是珍贵的，是至宝的，所以你在上面建造的时候，也要用最珍贵的材料去建造。世人所推崇的智慧是会过去的，它只在今世有用，只属于这个时代，甚至在这个时代过后，因为有互联网的加持，所以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方法，我们看到在最近越来越行不通，就需要有不断的变出新的方法。新的方式，我们不需要去追逐这些的方式，因为这世代与这一切属这世代的事情都正在消失，是经不受那火的试炼的。保罗用的那日子，在圣经的用法都是指末日的审判。当我们提到末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概念，那个时候要论功行赏。保罗这里所说的那日子，既是赏罚的日子，也是试验的日子。这火的试验是在表达，在末世所隐藏的事情都会被显明出来。如果我们回到建筑的比喻，好像从外表看，我们不知道这个房子是用钢筋水泥呢，还是用砖瓦呢，还是用草木呢，我们都不知道，在外观上看不出来，因为你只要刷上漆，什么都是一样的。但一旦经历了火灾，一旦经历地震，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的地震，那个摧毁性。那个死亡的人数是异常高的，但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地方经历同样级别的地震，同样的人口密度，但它死亡人数非常低。这就是试炼的日子。而在灾害出来的时候，在这个火灾，在这个火的这样的一个试炼出来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耐用性，它的持久性才会显现出来。那个后果怎么理解呢？在14、15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很多人就用这段经文来去描述这个人得救有两种的形式 或者说两种的状态，两种的结局。那我们暂且不去讲这个救恩论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对比。它对比的两种结局，一个是他的工作存得住，或者是被烧了；另外造成了两个后果，这也是个对比，一个是赏赐，一个是亏损。而在工程的契约描述的时候呢，就是出土的那些文物啊，描述这个工程的契约呢，它下面会有个条款，说如果单延或者说建筑的质量不好，就会有罚款。那个罚款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照他应付的，按照合同上面所定的这个金额，会减去一些的款项。这一段经文，保罗其实没有在传讲说人是要怎样得救的，他重点不是救恩论，而是要强调每一个人在得救之后，他所建造的工程是否能够存留，我们是否会受亏损，我们是否在天上的奖赏会被削减。那这里的工程，在保罗的语境下，就是建立教会。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家庭的建造上面呢。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福音使命上面呢，可以应用到我们在职场当中的工作上面呢，也是可以的。这包含神一切托付我们的职责和呼召。但关键是我们要反思，我们每一天所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并且我们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在靠谁的力量？是靠自己的力量，还是靠神的力量？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再去做？我们每天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安排，是以自我为中心呢，还是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中心呢？我们所用的是能够存到永远的贵重的这些材料呢，还是转瞬即逝的这些草木禾秸呢？很可惜的就是，经常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很多人用这段经文来去争论，到底信徒是不是会失去救恩，或者说，好像那些用草木禾秸建造的信徒是属肉体的，那既然属肉体的也能得救，干嘛还那么辛苦呢？我们就躺平就可以了吗？大家都做属肉体的基督徒，不也挺好的吗？反正是可以得救的。但这是跟保罗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的。保罗这里的意思不是要信徒去效法那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不是要信徒去效法那个用草木禾秸去建造圣殿的那些的信徒。保罗是要我们谨慎的去使用材料，不是让我们使用的材料越低越低贱越廉价越好，不是继续在属肉体的光景里面存留，他是不允许我们继续待在属肉体的情况当中的。所以，停留在属肉体的层面，或者使用会被烧毁的材料，这根本不是保罗的选项。他不是在告诉我们你可以二选一，他在告诉我们这些是不好的，这些是好的。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这样的得救是一种有惊无险的得救，是一种命悬一线的得救，是差一点就不得救的得救，是千钧一发的得救。这样的得救，好像是侥幸成功的，好像是非常勉强的，好像是仅仅的得救。保罗很明显不是在鼓励我们做得越少越好，越颓废越好，只要刚及格就好。我们应该有的不是我能不能再差一点点，而是应该再多一点点，更优质一点，更好一点，为了神的荣耀，依靠他的力量来谨慎的去建造。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体会，怎样的去谨慎的建造呢？我想有3点。一方面呢，我们首先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如果要建造神的殿，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殿是谁。这就是保罗在16节问他们的，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这是我们每个圣徒都知道的，但从他们的目前纷争来看，他们好像并不明白自己是神的殿。神的殿不是割裂的，神的殿不是互相争执的、征战的。他不明白作为上帝子民的意义。那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自己是否也是如此。保罗通篇所用的主语都是"你们"，是一个群体，所以有可能有一些部分的信徒他们在结党纷争，但其他那些 你不能只是说我没有在结党纷争，所以这段话跟我没关。如果你的教会有人在结党纷争，你看见了却不作为，这仍然是你的责任。每一个信徒都有义务去为教会，去为神的殿来去工作，来去关心，来去祷告。教会是一个整体。我们来崇拜的时候，不是来到一个圣殿，这个建筑不是一个圣殿。保罗告诉我们，你就是圣殿，你们是圣殿，我们是圣殿。我们不是来到圣殿，我们是带着圣殿来。因为有属神的人聚集，这地方才被称之为圣殿。我们是否有意识到，成为神的殿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它是关乎于我们作为属神的子民应有的位分和责任。第二个应用，就是我们要选择好的材料。那什么东西是好的材料呢？那世俗的公司，我们知道好的材料是什么，对吗？世俗的企业要的是金钱，要的是人脉，要的是能力，要的是你最好的时间。这为什么有朝九晚五？这为什么有996？那个996不是你睡觉的时间，996，对吗？一定是你最好的精神，最好的时间，你的工作要求你付上这个时间。而建造教会呢，是不是就我们剩余的时间，有空的时间，等我忙完这段的时间？或许建造教会不一定是我们的时间，但是是我们线上的祷告，是圣灵的能力，是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谦卑顺服的心，是我们有没有舍己的服侍，是我们有没有对人爱心的关怀。建造教会不只是一些少数人的职责，不只是那些领袖的职责，不只是那些感觉好像有恩赐的人的职责，他需要的是所有具有不同恩赐的信徒一同协作的。不是一部分人在建造，而是所有人都在建造。甚至我可以讲更加绝对一点，没有在建造的就是在拆毁，没有中间地带。你要么在建造教会，要么因为你的无动于衷，你正在拆毁教会。这个事情就是那么严重。在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时代，我们企图建立很多的围墙，去把自己包裹起来，觉得这样就安全了，觉得我们这样就不需要让人知道我们真正的自己是谁，我们不需要用真诚来去互相交流。但这是错误的，真诚才是金银宝石的材料。真正的团契，真正在教会当中所应有的团契，是需要我们付上真诚的代价，卸下我们的面具去面对彼此的。这是不容易的，但金银宝石是不容易找到的，草木和解是容易找到的。如果你每天来到教会，我们就放上一个人设，放上一个脸，放上一个属灵的表现，这是容易的，这是不需要我们做出太多的牺牲的。但如果需要我们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真实去面对彼此的时候，这是不容易的，这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戴上伪善的面具不会帮助教会，这不是教会应有的样子。只有在主里面坦诚的相交，彼此真实的相爱，这才是宝贵的材料。我们不仅要用这个材料建造自己的生命，我们要用这个材料在建造自己生命的同时，我们要知道也是在建造教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的一部分。我们不要让今天的教会好像成为一种金子银子我都有，但我就是不能让你起来行走，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有一天当人不再有在主里面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荡然无存了。你仅仅是有人数，你仅仅是有豪华的设施，这挽回不了教会。第三，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规划。 建造教会，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我们需要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我们需要让合适的领袖来领导教会的方向，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事。这个人他的品格、他的品性都能够反映出圣经的教导。选举这样的人去做执事，去做你的牧师，去做你的传道人，去做你的长老，这是很重要的教建造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教会的会友大会从来没有满员出席过，请问这是为什么？因为人不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建造教会吗？我们仅仅是想要用我们剩余的时间，想用我们多余的时间，想我们有空的时候才来建造教会吗？每一个参加团契聚会的人，参加教会的人，我们都需要明白聚会的目的，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甚至可能是准时出现这一件小的事情都会有很大的果效。当所有人都准时出现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只要你出现的时候就会有改变，因为这个出现需要我们把生活的优先次序，把我们的计划以讨神喜悦的方式来规划。如果我定义要在祷告会的时间，在8:50的时间出现在教会的话，我需要计算我什么时候出门，我什么时候洗澡，我什么时候起床，那我就还需要计算我之前的那一天什么时候睡觉，我才能够有一个饱满的精神来到教会。这些都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都是需要计划的。我知道有的人他会专门调适他们的班，不在周日上班，虽然这对他来说是付上很大的代价，会少挣一笔钱，但是他要这样做，因为他尊重神的家和神的殿，尊重神的教会，他要用金银宝石来去建造。这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当我们在家里倍感闲散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动力去亲近神，去查考他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难以启齿去让带着一家人去祷告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追剧，我们需要去阅读属灵的书籍的时候，这些都是选择，都是代价。而这些时候全部都是你去选择用金银宝石去建造，还是用草木和秸去建造。我们所需要的属灵洞察力和认知，我们需要的圣经的这种认识，是平常的积累，不是靠主日这两个小时。很多的人忙于社交的平台上面评论政治、选边站或者追星，而我们在教会的人，我们选择彼此的关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就是金银宝石跟草木和秸的区别。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处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当中，当很多人都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的时候，我们需要让人来去认识那位掌管明天的主。但如果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都不相信他能掌管我的明天，我何谈让他们来认识这一位神？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从彼此鼓励开始，从他在所托付给我们的每一件小事上面做得再好一点点，再好一点点。疫情虽然过去了，但我们仍然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仍然是在重启的阶段。我们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至今仍然还有线上的崇拜，这是疫情给我们留下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预示着我们，我们还在重启，我们还在制定一个新的常态，一种新的生活。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契机，让我们为基督的缘故去谨慎的建造，让我们对每一份的工作，对每一个我们所安排的神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以去服侍的，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去多培养一些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看见，对神的话语能够吃透，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根基，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毫无保留的为他的国来耕耘。让我们建立一个在我们死后 还会存留的工程，谨慎建造一个永远长存、属于基督的群体。求神赐福于他的话。